要建立因有五种相，一能生因，二方便因，三具有因，四无间灭因，五久远灭因。这是前面呢，十因四缘无我，这三大科说完了。现在这里呀、就是说第二科变异相。变异相啊，就是辨别因果、因缘果这三种的意象。三种意象啊，前面那一行文啊，这个因是顺意，是因意；建立意是缘意；成败意是果意。这是解释这三个名的意。这底下第二课是变因相，变因相也还是解释前面因缘果的意思。前边呢，十因四缘五果是广说，这里实在就是略说的。这个变因相里边呢，又分两段，第一个说是五种相，这五种相里边呢，先要法体变，法体变啊，第一个是啊，是标啊，又建立因有五种相，前边呢建立这个因缘果，这底下嘛还是建立这个因。包裹这个缘和果的意思在内。总体来说呢，是有五个相貌。第一个就是能生因，第二嘛就是方便因，第三是具有因，第四无间灭因，第五久远灭因。这是标啊，把这五个因呢、列出来。第二颗呢，随时啊，就是解释这五种因。能生因者，先解释这个能生因啊。第一个是能生因，未生起因，就是那个十因里面的那个生起因说的。生起因也名为牵引因，就是。一开始照这个或照这个净不净业的时候，所熏习成的种子就叫做生起因，就是它能生起将来的果报，它有这个力量。是方便因者，这个方便因怎么讲呢？就是第二个因啊，为所欲因，就是那十个因里边呢，除掉了生起因，剩余的九种因，都名为方便因。这个方便的意思呢，就是慧济大师解释啊，就是帮助他生起，帮助生起因。生起果报的力量就叫做方便因。他和这个能生因对比起来稍微的疏远了一点，就像这个种子生芽，这种和芽 是最亲近的了，最有直接关系了。那其余的水土啊、阳光啊，那么对芽来说呢，也有很大的力量升起，也有很大的升起的力量。但是和种和芽的关的对比呢，就稍微疏远了一点啊。所以它叫做方便人。这个方便还有个意思呢，就是啊，对于这件事的成就啊，那有随身助成的意思啊，就叫做方便啊，不障碍，没有障碍，而能够有支持你、随顺你身体的力量，就叫做方便。不是很麻烦，这件事做起来很顺，就叫做方便啊。这也就是用这个意思啊。具有因者，为摄受因一份。这个第三个叫做具有因。这个具有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十因里面有摄受因，现在的具有因就是摄受因里面的一部分，就叫做具有因。这个在底下举一个例子，举一个例子啊，是如眼于眼时，如是尔等于所于此，这就叫做具有因。这个具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升起的事情和能生的力量同时存在，就具有。你有我也有，我们两个有是同时的，就是具有。如果前后就不叫具有了，现在等不见面因，等不见面因就不是具有，它就是前后的了。那个在底下举这个例子哈，说是如眼，眼是像人的眼根，对眼识来说呢，它也是帮助眼识的升起，有这个力量。因为眼根坏了啊，眼识就不能升起了。所以眼识对眼根的升起，虽然不是亲因缘，但是它的力量还是很大的。这就叫做具有因，具有因。它那么在世缘里面说呢，它就是增上缘。眼根对眼识来说就是增上缘，就是有强大的力量帮助它升起，这叫做增上缘啊。那么在因上说嘛，叫做具有因，就是这个力量啊是同时存在的，别所缘缘。水缘缘也是同时的啊，我们这个心在缘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就有帮助心升起的力量，他们两个呢也是同时的，所以也是具有因的啊。所以增上缘、所缘缘都是具有因，但是现在呀，就把这个所缘缘不提，只是说这个增上缘。就是摄受因一本啊，这叫如眼于眼识，如是尔等于所于识，也是叫做具有因。耳根于耳识，鼻根于鼻识，舌根于舌识，身根于身识，那都是叫做具有因，都是这样子。这是说这个具有因呢，就是这样讲啊。无间灭因者，未生起因啊。无间灭因，未生起因。久远灭因者，未见因。这现在说这个无间灭因，这个无间灭因呢，在这里的意思啊，和这个久远灭因来对论的，说你和那个无间等无间灭的因缘不同。那个有点不一样啊。再加上他自己的解释，这无间灭因是什么因呢？就是升起因，就是前面那个升起因说的。这个升起因呢， 但是和那个能生音呢又有一点不一样，有一点不有当然包括这个升起音在内的哈，就是无间面音怎么讲法呢，就是所生的果和这个因是无间隔的，前一念灭后一念就升起了，那么就叫做无间灭因，是这样一点包括无间灭等无间灭的因缘在内的。但是它有它和前面那个久远灭因有直接关系啊，有关于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你创造了净业或者是不净业，善业或者不善业，这个时候叫做升起因，也叫做牵引，但是它不能立刻得果报，它不能，要经过爱烦恼的滋引它，这个时候这个净不净业，这个善业或者恶业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得果报了，这个力量够了，达到了那个程度了，能得果报了。能得果报到了什么程度呢，就是他一刹那间就得果报了，达到了这么个，达到了最高的程度了，这个时候嘛就叫做无间灭因，这个是这个因和那个果就是中间是不间隔的，达到这个程度，所以叫做升起因。这久远灭因者，久远灭因是什么呢，就是你创造了这样的业力，虽然有能力得果报，但是还要再加上爱烦恼的滋引才可以，爱烦恼没有滋引，他还是在那里停留在那里，要对于德国报中间还有一段距离，对于德国报的时候还有一段距离哈，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呢，所以叫做久远。这个灭这个字怎么讲呢，就是你创造那个业力的时候，这个因缘的变化已经创造的过去了，但是你熏习成的力量呢，随身拿来也是继续存在到现在，所以这个灭有这样的意味，这样的意思哈。这样说，这个久远灭因呢，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生起因，而无间灭因呢，那就是啊，就是像十二因缘里面说的那个有之啊，生啊，爱缘取缘有。取缘有就是那个有智的意思，就是力量是最强大的，有能力得果报了，这样意思。所以久远灭因呢，就是牵引因，那么无间灭因就是生起因，这样说嘛，一个是引因，一个是生因，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在十二因缘里面来说呢，无明缘行那个行就是引因，这个爱缘取缘有，那么就是这个生起因的，这样分别哈。这是把这个解释了久远灭因啊，方便能生因、方便因、具有因、无间灭因、久远灭因，这五个因都解释完了。又建立因有五种相啊。一可爱因，二不可爱因，三增长因，四流转因，五幻灭因。这底下又建立五种相啊，前面有五种相，这里又建立五种相，这是第二个，要业用变啊，要这个业力作用来说明这个因的相貌。前面是说是要法体变啊，就是体和用这两样不同，体和用是不同，体和用有直接关系，但是体和用还是不一样的啊， 就是发生作用的是体，用的是体所发生的作用，有能所的不同。这个要体用变再分两个啊，第一个是标，第二个是力。现在这是说现在先把这五种因列出来，有见利因，有种相啊。第一个就是可爱因啊，二是不可爱因。这个爱和可不可爱，就是因得了果报了啊，得了果，这果报是可爱的啊，令你心里欢喜。这个因得的果报令你不欢喜，我造因的时候都是我欢喜怎么搞就怎么搞，是自己欢喜。但是得果报的时候不一样，得果报的时候有的是欢喜，有的不欢喜。就做恶事的时候也是这个人心情我欢喜啊，我愿意杀盗淫妄什么的都是自己愿意做嘛啊。我愿意做五戒十善啊，专业利益的事情我不去伤害人，也是自己欢喜啊。所以印中造印的时候都是自己欢喜，得果报的时候就是用印所发出的作用啊，有可爱印不可爱印。这样说那可爱印呢就是做的善业啊，不可爱印就是做恶业的。这样善增长印，这个增长因也就是前面说那个啊无间烈因，就是这个因呢、啊、那个牵引因呢、啊、就的力量增长了，就是有爱取的滋因的时候它的力量增长了，所以就是增长因。那么也就是那个可爱因不可爱因被爱取滋因了，就叫增长因。是流转因，这个流转因就是前面这三个因，前面这三个因都是流转生死的，你做恶业也是流转生死，做善业也是流转生死，但有可爱不可爱的分别啊。像人做梦啊，做个好梦说做个噩梦都不，虽然是假的呀，但梦是假的，但是个啊有欢喜也不欢喜的不同，还是愿意做好梦啊。这是啊流转因啊。无还灭因，还灭因呢就是出世间的圣道啊，就是佛教徒啊，佛教徒学习佛法啊不做梦了啊，就是要写行脚过来，那么修下戒定慧，这个时候啊就是把这个流转生死的祸业苦啊把它灭掉啊，回到第一地的这个地方来，那么就叫做还灭因啊。又见密因有七种相，为无常法是因，无有常法能为法因啊。这是第二课嘛，是七种相。前面呢第一课是五种相，五种相啊有两个 五种相说完了，现在是第二课说是七种相。这七种相啊有分三课，第一个是标啊，标出来有又见利因有七种相，这就是标，标出这七种相这个数目。这底下嘛解释分七颗，第一个药是无常，这是第一个因啊。为无常法是因，为无常法是因，这底下就又微细地解释这个因的相报。为无常法是因，这个因能招感果报，但是要是什么样的因才能得果报呢？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因是无常的，因不是长恒住不变异的，它原来没有，后来创造才有，有无而有，有有而无的，这样性质的东西就是因所具足的一个条件，无常法是因。 是无有常法能为法印，这底下就解释这个啊，就是没有常法才能做我的印，要是常就不能做印，因为什么呢？常是啊，不是有无而有，有有而无的，它就是一直是那样不变化的，这样子就不符合这个因的定义了。因是有无而有，是创造有的嘛，常就不是创造的了啊。那么所以常是不能做因的，一定是有常灭的。就像前面在十大乘论上啊，那解释那个因，那个种子有六法，种子具足六义，就刹那灭具有啊，恒随转应之，一共有六个。那么第一个定义就是刹那灭，就这个种子啊，能生出来果法呢？种子是刹那灭的，就是无常的，是有变化的。那么这一句话和那个种子的定义是一致的。为或为生因，或为者因，或为成立因，或为成败因，或为作用因。这五个是前面有一大段子讲这五法，讲这五个形象的。这都是啊，这五个形象啊都是果法啊。这个成，这个生得成败用啊，这五法都是指果说的。这五个果都是由因来的。现在这个无常法，这个生灭刹那灭的种子之因，或者是生果的因，或者是得的因，或者是成立的因，或者成办的因，或者是作用因。有谁无常法为无常法因，言于他性为因，于后自性为因，非即此刹那。这底下嘛是啊第二个因，一共七个因吧，第一个因说完了，现在解释说这个第二个因，要忘他性即后自性，要具足这样的条件才是因啊。这么说，有谁无常法为无常法因啊？有谁也说是因是无常的，他得的果也是无常啊，也是无常啊。所以无常的因为无常法的，为无常法的因，无常法的果也是为无常的因做果的，因和果都是无常的。这是前边的解释，要无常才是因啊。言语他性为因，可是还要只这一个因还不能具足，还这个因的条件还不够，还要再具足一个条件呢，就是与他性为因，要这个条件啊，与他性为因啊，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因和果，因为果作因，果和因对望起来就叫做他，因为果作因，也就是说他为他作因，是这话的意思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这样讲法呢？这个他这个字，因为果，因得了果的时候，这果的体性和因不同，和因是不一样的啊。比如说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不是个眼识，而是鼻识身身识意，是个识，识也是由因得来的。我们这一念灵明的心呢，也是由因成就的啊，它并不是自然有的，也是由因来的。由因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识是有明了性，这个识是有明了性的啊。啊，现在灯开了，光明的，你会知道啊。啊，或者这个识有原律性，会思维观察。有这种能力，但是这个识的种子没有，识的种子没这种啊，他没他这个能力，没这个能力，没有现出来这种能力，所以这就是因和果不一样。比如说法的种子啊， 地水火风这四大山河大地，这是地水火风啊，是物质，也是心所变现的。心所变现的这个风的力量不得了啊，地水火风的力量都是很大的啊。但是在没有现行的时候，在种子的时候，没有这些事情，没有这些是不同的。所以因和果彼此是不一样，但是它能为果作因啊，能为因作果。因为在不同的这一方面，这个体性不同的这一方面来说，这就是他，他为他作因，是与他性为因，与另外一个体性是作因的，就是他，是这样意思啊。以与后自性为因，这个与他性作因，这个就是那个种子聚六义里边的其中一个，就是具有刹那灭具有，就是和那个具有是同，是相同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以后自性为因，就是这个种子在没有得果报的时候，这个种子是它是继续在阿赖耶识里面存在，继续存在的。那什么呢？就是恒随转，刹那灭具有，恒随转应，就恒随转，就是你占了这个因的时候啊，你在活动的时候，身口意在活动的时候啊，不管是善业是恶业啊，乃至你拜佛也好啊，你读一思维了一句，休息止观也好，你造成了一个力量的时候，这个力量就是存在下去的，它是恒随转，一直的随着阿赖耶识在继续下去活动，它不会灭掉的，不掉灭掉，但是它并不是它这个像真如理性没有生灭变化的那样存在，不是，它是刹那刹那灭坏的，刹那灭刹那生，刹那灭刹那生的，那么就是前一年灭了，后一年又生了，生了又灭了，灭了又生了，这个叫做与后自性为因，前一刹那的种子为后一刹那的种子为因，但是那个种子它又不是常住的，又是灭，灭了又生，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，就是前一刹那的种子为后一刹那种子作因，叫做与后自性为因，不是于他了，是于自。种子与种子称之为智，种子与现行称之为他。那么这就表示是恒随转的意思，恒随转而不是常恒住，而是有刹那灭的，所以叫做与后自性为因。这个种子有这种相报啊，非即时刹那，这个时候不同，这个以后自性为因是前后的，是前后的，不是同时的，是不是同一个刹那，前一个刹那灭了，有后一个刹那有生起，这个生起了又灭了，就是有前后的性质，所以不记忆此刹那，他这个一做因的时候不是同一刹那的，像前面与他性为因的时候是同一刹那的，这个种子和果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就是果，这个因和果是同时的，是同一刹那，现在这个以后自性为因不是同一刹那，是有前后的不同，是非即此刹那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个是第二个种子的相貌啊，是要随与他性为因，既后之行为焉以生为灭，方能为因，非未生以灭啊，这是第三个这个因的相报啊。又随与他性为因，既以后之行为因呢、啊？但是他要做因的时候呢，是以生为灭才可以做因的，以生现起来还没有灭，在这个时候可以方能为因，才能是因。才能有因的作用，非未生已灭，不是说没有生，没有生还没有嘛？说已灭，已灭也没有了， 不行，一定是以生而为灭，未生是未来，以灭是过去，这样不能作因。一定是以生而为灭是现在，这个时候才可以作因。那么这是又是一个相报啊，这也还是啊恒水转的意思啊。又随以生为灭，焉得于缘，方能为因，非不得于缘。这是第四个啊，第四个因，也就是因的第四个相貌。第四个相貌啊，要待于缘，要等待，要等待其他的因缘的帮助，才可以出这个，才能发出来作用，这个因才能得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个也就是六种子聚六义里边的其中一种，就是待众缘啊。所以又随以生未灭啊，他能作因，但是还不可以，要言得于缘，可是还是要得到其他的助缘，方能为因，才可以作因，非不得于缘。不得于缘的时候，他不可以发生作，不可以得果。要是不得于缘就得果，那就是无阿赖耶识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因，一下子都得果报了，是没有这件事。要比如说是我们呢，这个人呢，做了啊转轮圣王的这种啊这种福德，但是要带缘，这个转轮圣王的因才能得转轮圣王的果报。说这个人糊涂造了很大的罪，但是他现在不下地狱，他不到三恶道去，要等待因缘。你现在的这个做人的这个因正在发生作用的时候，其他的因都不可以出来活动啊，他不可以去得果报，他就等，他在那等着等待。所以就是一定是待缘，这样呢就符合了啊因能得果的这个次第，这个次第，不然不的话，那么就是顿时的，同时的得果报了。待缘，有的人等到，有的人等到了因助缘，有的人还没有助缘，没有得到缘，他就不能助缘，不能助缘。所以这又是一个相报啊，就是啊。第四，体下面第五，有所得于缘，言成变异，方能为因，非未成变异。啊，这是第五个，要成变异。要这个因呢、啊，虽然是有了于缘，啊，其他的因缘出现了，但是它本身也要够程度哈，所以说言成变，它本身也要一定啊成熟了。这个变异就是成，如果是生疏的，生的还没成熟，没有变化，那到德国的那个力量，那个力量还不够的时候，那还是不行。所以言成变异方能为也，非未成变异啊，没有成熟。就是那个力量还没有变化到成熟的这个程度，还不能得果报。所以得到因缘而没有成熟，还不能得果报，本身还要成熟，还有这件事，这还是意思。就是你在造因的时候啊，你造的不够，力量不够，你非要一万度，假设是啊，是得三昧吧，得三昧，你要有一万度的这个直观的力量才能得到出产啊！现在只有五千度，这是不行，这不够。其他一切的果报都是要达到那个程度才可以。所以这叫非未成变异，又随成变异，必与功能相应，方能为人，非思功能。好，又这是第六个相报啊。第上面就是随成变异，虽然是啊。成熟了，力量是够了啊，必与功能相应，就是原来你做因的时候啊，你原来的时候啊，或者是你是得善的果报的功能，或者是得恶报的功能啊， 或者这个禅定的功能啊，这功能存在，这个因啊，这个种子啊，和这个功能啊，还是相应的啊，没有失掉啊，这时候才能够为因得果，非失掉功能，非不是失掉的功能不可以，功能失掉了不行啊。啊，这是比如说是这个谷的种或者麦的种，是它是种，但是你上放锅里炒一炒，那就不可以做种子了，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人造了很大的罪呀、啊，是将来是要得果报啊，要到三恶道。但是他忏悔了，他诚恳的忏悔，或者是修止观呐、啊，观一切法无常无我。观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度一切苦。你一修止观，有止在禅定里面修止观的时候，止观的力量啊，就把罪业那个种子啊，损除了，损害了。实际上这个力量不够了，那就不能到三恶道得果报了，就不行了，那是就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一损除了的时候就不行，失掉了功能了。这不能得果报，就变化了。所以在没有得果报的时候啊，你造了什么罪业，赶紧忏悔，忏悔还可以，还有希望啊，有可能不得果报，那就是失掉了功能了。所以这是啊，这也叫做在那个种子的六义里面呢，就是那个恒决定，决定。啊，就是它的功能呢，是决定善得善报，恶得恶报，这是决定的，不会啊，你这做善业去得过得恶报去了啊，做恶的种子去得善报去了，那就是混乱了，不决定了。现在不是，是决定的，决定中还有个不决定的，就是不能得恶报，就是这就是佛法的力量。要是没有佛法的力量是不行的，是药水功能相应，言必相称相顺，方能为因；非不相称相顺，有水也是功能是相应的啊，功能相应，言必相称相顺啊。然而决定是那个因和果是相称，就是相合的、相随顺的、无障碍的才可以。这话意思啊，就是长寿的因得长寿的果，啊，智慧的因得智慧的果，啊，那愚痴的因得愚痴的果，就是无量无边的差别，啊，所以这个人呢、啊，寿命很长，智慧很高，但是福报不够，他就是这样子。有的人福报很大，但智慧不够，就是各式各样的差别。那个因和果是相称相顺的，所以我希望我做了很多功德，我希望长寿，结果没长寿，我不行。我感觉我福德很大，做了很多功德，希望有智慧，没得智慧，他们不相称不相顺，那不行，要相称相顺相顺，就是智慧的果要智慧的因才能得智慧果。福的因也有福的果，也有福的因才能得，是各式各样的啊。长寿有长寿的不同，是无量无边的差别啊。就是要相称相顺才能得果，不然是不能得的。那么这叫做那个六种子具六义里边最后那个，就是唯能得智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相称相顺啊，你种瓜就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就相称相顺的意思。这个刹那灭具有，恒随转影之，决定带众缘，唯能引智果。那是六个啊，十大成论说六个，这个成为十论也是六个，这个地方呢就说七个啊，这七个和六个是相同的，意思是相同的。犹如是七种相，随其所应，诸因见彼因子啊。这是结束这一大段，就是呢，这个七种相啊， 随其所愿诸因建立，随他合适的就是建出来的七种相的七种印象啊，你应该要注意啊。夫是云何相施舍建立啊？温陀难曰：以所缘形象等起于差别，觉在即流转，略变相名字。这是啊，前边呢是有寻有师地啊，有啊无寻为师地，无寻无师地，三地这个初开始的时候有分出来五大课啊。第一课就是戒实舍建立，在这一课里面到这里解释完了。这个戒实舍建立里面呢一共分八大课，第一课是数建立，第二课处建立，第三有情量建立，第四有情受建立，五有情受用建立，第六是身建立，第七是自体建立，第八是因缘果建立，一共是八大课啊。这八大课到此结束完了。这是这个是戒实舍建立这一大课结束了。这以下呢是相实舍建立啊，说这个相实舍，这个夫次云何相实舍建立？这个相实舍建立里边呢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问，就是正哈，是前边那个戒实舍这个道理解释完了，但是啊，还有相建立是怎么回事？请你问。底下第二课是解释啊，解释里边呢，先说总标列。第一课总标列，第二课是随别词。总标列里边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温陀难，温陀难说曰：体所缘形象等起与差别，觉在即流转，了变相形质。这是啊，温陀难。第二课是长行，长行就是解释这个这四句颂的啊。应知此相啊，略有其中。这个相实舍建立，就是寻思啊，这个寻思的相啊，是略有其中。第一个就是体性啊，第二个就是寻思的所缘，第三个是寻思的形象啊，第四个是寻思的等起，第五个是差别，第六个是觉来，第七个是流转。这样子呢，和那四个颂，这个就解释完了哈。那么这是啊，总标列，标列出来，标列出来呢啊，用这个颂来标列，用长行来也标列。这底下嘛，解释分七课，第一课就是体性，是寻思体性者，为不深推堕所缘，是为体性。要深推堕所缘，会为。这是啊，第一课解释啊，这寻思的体性啊。这个寻思啊，是一种作用，是一种心理上的心理作用。它这个作用的体是什么？啊，为不深推度所缘，就是啊，这个推度推度。啊，推就是推求啊，测度，也就是观察思维的意思。但是观察思维呀、啊，不是很深刻的，不是很深刻哈、啊。即不深推度所缘，对于所缘的文艺啊，所缘的境界啊，去观察思维它，但是观察思维的不深刻。这个时候啊，这样的寻思啊，是谁为体性呢？思维体性，以思心所做他的体性。这个思心所就是造作，采取行动 啊，去照着去做一件事。那么他呢，他不是很深刻的，他是很不是很深刻啊，他也多少有一点匆忙，就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事，很娴静的，这那是一个相貌。现在是说忙有忙一点，这个在匆忙的做这件事，这就叫做不深推多所缘，慈悲体性啊。要深推多所缘，要是深刻的去观察思维所缘的境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啊，不是那么匆忙，他也不是很娴静，是这么一个状态。这个时候呢，推多所缘的时候，是慧为体性，他就能深刻了一点，啊，深入地观察这件事是怎么回事。这样的观察思维有深浅的不同，那就叫做寻思啊。这个寻思的深不是深推多不深推多，就是有了思维体性、慧维体性的差别。要是不深推多是思维体性，深推多那么就是慧维体性，就是有这个差别。这是说。寻思的体性是以思以慧为他的体性，以慧思为体性啊。样子寻思所缘者，为以名声、具声、闻声、意为所缘。这是第二课，叫做所缘，寻思的所缘，这个心理的作用啊。寻思是一个心理的作用，就是心说法，心说法。他一定要有一个所缘缘嘛，没有所缘缘是不能的，不能活动嘛，所以这个所缘缘，他所缘的境界是什么呢？他缘的什么境界？为名声、具声、闻声、意为所缘，是这样哈。为名声，这个名、具、闻都有个声，声则体也，啊，名也有个体相的。句也是有个体相的，文也有个体相的。文就是字，是文字啊，像我们汉文的字，或者是其他的文，都是有形象的，就是有个体相的。这个名啊，是名啊，这个名是什么呢？就是名字，每一法。本身是没有名字的啊，但是这些有智慧的人给他安了一个名字啊，每一法上都安了一个名字啊，那么叫做名声。这个在大般若经上啊，有说到这个真语啊，在俱舍论啊、像本论啊、俱舍论后面也都提到这些叫真语。什么叫做名呢？真语为名，就是能帮助你说话。对于这个名有什么用作用呢？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能帮助你说话。它是这个名是有所权，有所显示道理啊，这个所权的道理啊，它要假借这个名句才能显示出来。能显示出来啊，但是他显示出来也要有这个有心说法，有心。因为那块木头他不会说话，他也不知道有什么这个名句的事情，但是要心，要用思想，思想啊，利用这个名句去显示这个道理，这样子啊。这个显示道理的时候，你自己内心思维也会把它表达出来。就表达出来啊，思维也好，表达也好，一定要有名。而这个名呢，就是帮助你说话的。如果没有名，你没办法讲话。所以名，什么叫做名？真语者为名，就是能增加你的语言啊，能令你能增上你的语言，增上你的语言。就是有力量啊， 帮助你说话，是这么事啊，所以叫做明。聚，这个聚呢，就是一个凝一个凝的也把它组织起来，那么就叫做聚。啊，就是诸行，诸恶莫作啊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那么就是一个聚一个聚的，而一个聚一个聚呢，都是用名来组织的。啊，这个诸也是个名。表示多数啊，什么呢？恶做了很多罪，是恶很多恶是诸恶，莫作，你不要去作恶，这个句子的意就表达出来了。要是说诸恶，这句就是不圆满啊。要说莫作，这是啊，是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，是不要做恶事，这句话说的圆满的，所以这就叫做句。就叫做句啊，那么那很多的句，那么就是一大段的文章，然后就是一个完整的思想，假借名句，假借很多的名句表达出来，那么啊，所以叫做句啊。文身文，就是那个名和句所依指的字，一个字一个字的。组成名，由名组成句，这样的意思哈，叫名句文啊。意，这个意呢，就是由名句文所全显的、所显示的意啊。这个意，如果没有名句文，这个意没办法显示啊，所以要假借名句文来显示这个意的。那么啊，一文一显意，这个名句文是能显示的，意是所显示的，所显示的哈。那么一立文，依据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就说出来很多的名句文。意为所依，名句文就是能依，啊，或者是名句文是所依，意是能依。两方面都可以说啊，为所缘，这个寻思我们内心的分别观察，分别什么？你观察什么？就是观察的这个名和义，就是名句文的里面的义。简单的说嘛，就是文义，就是文能权的文和所权的义，这就是所缘，就是寻思的心里所缘的义。就是这样的啊，这是说出来这个所缘的境界啊，是这样的。寻思形象者，为寄于此所缘，寻求形象是寻，寄于此所缘思察形象是思。这是说第三个的形象，这个形象呢，这个行是什么呢？是走路，行住坐卧走路啊，人的迈步向前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走，这行。现在是说这个我们内心的分别心，这个分别心指寻思来说，这个寻思啊，在有所缘的文字文艺上面活动的相貌，叫做形象。啊，这个寻思是心说法。在文艺上活动的相貌就是形象，这就是心内心的相貌，内心在活动的时候的相貌。那么为寄于此所缘，就是说你这个寻思在这个文艺上面，在所缘的文艺上活动的相貌。这个寻求形象嘛，就是寻，这个究竟是什么道理你在想，但是这是不慎推断啊，那么这就是寻。寄于此所缘思察形象，就更微细地去观察思维啊，深推断，那么那就是思的形象。这样意思，这样说呢，这个形象啊，就是寻思 在所缘境上不动的相貌叫做形象。
我请问啊，这个一学期理论韩新义居士的第146页今天所教的，他那个七种相啊，就是前面撰写课文的这个第二大段那边，七种相，他的本文里面是指哪七件事情？无常法是因，无常法人为法因。这是算第二个音吗？或为声音第三个吗？或为德音第四？或为成年音第五？或为成半音第六？
不不是，
是不像的，
是不是？这个七音呢？第一是要是无常，这是第一。
是。
第二是要忘他性即后之心，这是第二。第三要以身为命，这是第三。第四是要得于缘。第五要成变异，第六要与功能相应，第七要相称相顺，这是七。
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无常法为因啊，这个是因果的，这个要用无常法才叫做因。那么这样说的话，涅槃不是靠一个吧，涅槃是非生非灭，它是常法的，常法上它没有因的啊。它有因，那涅槃就是生灭吧。但是没有因它是怎么得涅槃啊？
是的，对。涅槃是一种理性， 但是是要得无分别智，根本无分别智，才能证悟这个理性。所以得涅槃者得无分别智也，得了无分别智，你见到不生不灭的理性，就是得涅槃者。实在这种理性啊，是你修行不修行都是那样子。我们这个实相识里面都有这种理性，所以也可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这个话啊，也是佛菩萨的善巧方便立这个名字。其实这个种性也是众生性，因为众生都有这个种性，乃至这个本是一切法都是同样的。要见诸相非相，皆如来，一切法都是无相，一切法都是佛，一切相名之为佛。一切相这种无相的境界就在一切相里边的。什么名字为佛呢？就是佛才能觉悟，别人还是不能觉悟的，所以名字为佛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说是佛性，这也就是告诉你，令你啊，令我们相信佛的人生欢喜心。哦，这是佛性，我也有佛性，生欢喜心的。实在是他是没有名字的，佛性这是方便假立的名字，名字为佛性。说这是舍性、摄想行思性也是可以，说是众生性也是可以。它是嘛？它是一切法性嘛？它是一切法的通性，不是别，不是别性。所以涅槃，你根本没有失掉，怎么能说得涅槃呢？但是说得也是可以，就是你成就了无分别智的时候，涅槃就显现了，不然的话好像没有。就在这些虚妄的名相上活动，这个虚妄的名相啊，都是假的。名即文是假的，名即文所显示的意也都是假的。我们就在这上活动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，不知道这个能权的文和所权的义是虚妄，因为是真实的。因为是真实的呀，我们就被这个 虚妄的名相所欺骗了，被他欺骗，所以众生的苦就是在这里。圣人呢，就是经过了佛菩萨的开导，他常能够这样观察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要见诸相非相，就得解脱了，就是超越了名相，超越了这个名义，超越了这个名义的相啊，就是到了这个涅槃的地方去了，就是离名言相的境界了，就得解脱了。要是不能够离名言的时候，是没有办法得解脱的。这个离名言呢，第一个条件呢，就要知道名言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啊。所以来，赞叹你一句，这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这是说来骂你一句，这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，你心就解脱了。所以看这个啊，江山如此多娇，都是虚妄的。看我们平常的心情啊，哎呀，这个境界太好了，这个都太坏了，这都是好坏，就是一个名，名里面有个义，就是在这个在这是好的义是坏的，心就在这里贪嗔痴，是不能得解脱。因为你能够超越假名，这些假名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说好也是假的，说坏也是假的。地狱鬼畜生也好，阴天阿修罗也好，都是假的。你不被这些名相所动，怎么能才能不动呢？要知道它是假的，要知道是空的，这时候心能离一切名，离一切相，就得无分别智了，就解脱解脱了，就是超越假名，就得解脱了。我们的佛教徒啊，就是这样学习佛法呢，然后做什么呢？就做这个离超，做这个超越假名的这件事，也做这件事。我们不超越假名啊，你永久是不能解脱。就是要超越假名，离文字相才可以。离文字相是真佛法，是真佛法。我不能离，不能离也不行，就是不可以。我们凡夫啊，是用佛法的态度来看一切凡夫的活动啊，就是。凡夫本来也是没有苦恼的，就是自己在制造自己的苦恼，这是什么，就是这么回事，自己的苦恼是自己制造的，你不去，不要去创造还孽，不要去创造的时候，就行，就成功了，超越假名，就是这四个字啊，是在这个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圣弟子品的罗诃罗那一章里的这句话，我看见这句话讲《维摩经》的时候，哎，讲这句话感觉到有意思，超越假名。人家对我说一句话，我就放在心上过不去，你就是被这个假名困住了。要超越它，哎，怎么也是，什么事没有。不超越不行。这个藕益大师有的他的著作上啊，也是就有时候提到这句话，这山河大地都是假名，这句话好像你一看就过去了，这句话有意思，一切法都是假名，并不是有真实的相的，离了假名没有相，也就是没有假名的时候就是没有义，这个义是由假名这样分别这样思维才出现这个义的， 你不这样思维，没有这件事。我们的心情呢，因为名是名，义是义，能权的名是一回事，离了名有所权的义的存在的，我们认为是这样的。就是他说这句话是话，但是那句话表示那个意思是真的，我们的心情是这样的。但是现在的佛法上的意思不是，离开了那个能权的名，所权的意思没有。佛法是这样意思，所以一切都是假名，是性空为名论。所以这个中观论是性空为名论的。虽然有的时候和唯识好像大家有点不一致，实在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一样的，都是假名而不是真实的。如果你能这样思维，能这样观察，能与离名相的意相应的，那就是你的修行，那就是你修行的境界，就是超越假名了。这个文本居士是对这个罗侯罗尊者，对很多的这些青年人讲这个出家人的功德的事情。出家有什么功德？那么为什么就是来，你说的不对，不要说出家也没有功德。那么因为是出家是为了得无为的啊，大家都在学习无为法，一切先生皆以无为而有差别，这句话是一，你看这经论都是一致的啊。在无为法上哪有功德可说呢？所以出家是没有功德的，为什么就是这么讲？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里超越假名就成功了？这是维摩经罗侯罗这个弟子品罗侯罗这一章，我感觉很有意思，超越假名。这出了家以后啊，你在做什么事情呢？人家说是你是做什么职业的，就超越假名。要不然你回答，你怎么回答？你是什么职业？当然我们说花的职业呢，那是说啊，僧。这样讲好像也说明白了，其实还没说明白。应该说是超越假名，应该这么说就是对的。就是做这个工作的，应该这么说才好。是的，超越假名就解脱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佛法，在没有超越假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闻思修，还有一个闻，然后要思维，就是因为这就是超越假名这句话。你静坐的时候啊，就思维怎么叫做超越假名啊？怎么叫做名？怎么叫做假名？怎么叫做超越假名？思维，你从这里能有点悟入啊，就是不得了。你在看经的时候就容易明白那个意，容易明白。你有点明白了啊，然后你就能用，就是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，你就能用这句话。你不思维啊，不行。不思维的时候，你就不能真实的通达，不能通达。只是还是念那句话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非相如相非相皆如来，但是不能用。不能用呢，你心还是在假名里面转，而不能超越。不超越的时候就多诸苦恼。
师傅会说一句话，所以出家是世界上最高尚的职业，
是
我们应该尊敬，
是
应该敬重，
是是，但是我以前也说过这句话哈，当然我初出家我也不会说这句话哈。佛教的确是非常的好，但是两个人要负责这件，要执行这件事，有两个人要负责执行这件事，就是一个做师父的，我收你做徒弟了啊，你要负责教导他。让他学习这个超越假名这件事，这才是啊，他才能走上这条路。如果不学习佛法呀，除了家而不学，还是不行，还是不可以。这是一个做师父的也负责，第二个负责就是做住持的这个人，一个寺庙里面的领导人，他要做这件事。师父来到这里，在这个庙上住，你要负责教导这些人学习佛法，要修行，一个学有修，负责这件事。说是我不，我天天的发通知啊，我不学习这件事情啊，我天天的发通知，做这个事做那事的。香港的也，我初到香港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叫做。那个人还没出家，后来出家了。我们不要说他名字好吧？他出版这一个叫一个月刊，叫《元音月刊》。他写一篇文章，文题是“疲劳的轰炸”。我都不大明白这句话。后来就想，什么叫做“疲劳的轰炸”？后来慢慢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呢，我也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，不完全，因为人呢，就是你是信什么宗教的？我信佛啊，其他我们不说信佛。说现在有50万佛教徒这边，但是50万佛教徒里面呢，我在算这个数啊。能有1000个人欢喜学习佛法已经不很多了，谁欢喜学习佛法啊？我还欢喜学的人不多，欢喜学的人很少啊。他就是说疲劳的轰炸反倒契机，我的看法的确是契机啊，合适。你让他去明白超越假名以后，然后就深入第一地，我这样人很少，很少，就是愿意在假名里赚的人比较多，也还就是疲劳的轰炸，慢慢的栽培，慢慢栽培，慢慢栽培，这中间有一天啊，对，我要学一学，啊，那叫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会呢。注意到你的，这才能够再进一步。你一开始叫他超越假名，没有兴趣，所以我认为啊，还是对的，疲劳的轰炸是对的，不没错。但是出家的人，应该我这现在好像有一个居士老师说，你把老是把出家和在家分开，我认为除了家的人呢。你一定要学习超越假名，你要学习这件事。你学习好了以后呢，你再超疲劳的轰炸也可以，不是说是不可以这样做，也不是。